欢迎您收听 iPad Pro 生产力指南有声书。这本电子书将围绕信息处理的三个阶段，信息消费、信息加工与信息创造，全流程展现我在 iPad Pro 上的信息处理方式，涉及数字时代的方法论、iPadOS 特性以及多达50款顶级应用的使用技巧分享。如果您对这本电子书感兴趣，欢迎通过本期音频简介部分里的链接购买，或者订阅 iPad Power User 年度会员获取电子书和音频版。今天这一节里，我们将探讨如何在 iPad Pro 上完成信息加工自动化。自动化一直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同时自动化也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下这个软件吃掉一起的数字世界，基于软件应用的自动化越发重要。过去几年，随着 iOS、Android 等移动设备的普及，过往基于 macOS 和 Windows 的自动化能力也在下沉。另一方面， AI 的发展也在从云侧与端侧赋予自动化更多的可能性。苹果自 A11 处理器开始，就配置了可单独处理神经网络计算的 NPU， 从而也大大提升了本地 AI 计算的效率。而结合 Google 的云端 AI 应用，普通用户也可以感受到移动 AI 带来的技术红利。1.13000+张照片的自动化管理。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人工智能正在下沉到终端设备，这也使得 iPad Pro 上拥有了更多智能化应用，这些应用极大扩展了用户的能力，像极了麦克卢汉所言的延伸。以相册为例，这几年我在 iOS 设备上积攒了上万张照片，其中既有 iPhone 拍摄的照片，也有从网络下载的用于博客文章的图片，还有大量屏幕截图，用于电子书。这些图片被统一放在照片应用，被苹果的机器管理着。 iOS 10开始，苹果开始强化照片里的机器学习能力，与其他互联网公司的思路不同，苹果将照片里的机器学习能力放在本地设备上，也就是说， iOS 的照片应用是基于对本地图片的识别、处理以及分类和推荐。打开照片应用底部的四个 tab 选项，有两个与智能相关，分别是为你推荐和搜索。为你推荐里，苹果提供了四个选项，共享建议，基于对图像里人像的识别，建议将照片分享给这个人。回忆，基于过去一段时间你在同一个地方拍摄的照片的集锦。精选照片，更像机器筛选出的最好照片。建议效果，类似于前面提到的 Live Photo 设置，只不过这一次是苹果自动设置的照片。从产品设计来看，为你推荐的功能实在是太少了，而且非常弱智。比如所谓精选照片理应是机器判断的拍摄最好的照片，但也经常出现一些网络下载的图片。能体现智能水准的还是搜索功能。对于我来说，如何从上万张照片里快速定位并找到自己要找的那一张照片呢？前段时间有个关于读书的分享，需要我提供一张拍摄的图书封面或者图书内页的照片，由于我在外面并不方便重新拍照，于是我就用最自然的语言在照片里搜索，输入图书之后，尽管返回的结果不够完美，但已经足够可以我筛选出适用的照片了。类似的，你还可以用时间，比如2018年1月来检索2018年1月拍摄的照片。还可以用地点，比如上海，搜索出在上海拍摄的照片。与稍显弱智的苹果照片应用相比， Google 出品的 Google Photo 则智能多了。你需要做的就是将成千上万张照片上传到 Google Photo， 剩下的事情就给 Google 的人工智能吧。在 Google Photo 的主界面，点开底部 Tab 栏的智能助理，可以一窥智能化管理照片的究竟。其一，自动整理。 Google Photo 会根据照片拍摄时间不断推出重温往年今日的卡片，偶尔回顾一下也非常有趣。另一方面， Google Photo 还会建议用户将大量非自己拍摄的照片存档，这里的存档更像是一种隐藏，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自己拍摄的照片等级必然要高于屏幕截图或下载的图片，因此 Google 的这个建议非常人性化。其三，自动修图。基于对照片里相同或相似元素的理解，可以自动生成拼贴。风格化图片也是一个经常出现惊喜的功能， Google 会自动修复某些平淡的照片，带来耳目一新的效果。其三，自然语言检索。与苹果的照片类似，你也可以用最自然的语言搜索相关图片，比如用键盘两个字可以搜索出带有键盘的图片。利用这两款应用，我在 iPad Pro 上可以轻松完成13000加张照片的整理和检索。我把数据、照片喂养给机器，使其变得智能，最后当我需要时，可以快速得到这些照片。二，资料版本的自动化。资料版本是当下办公里常见的场景。针对一个文档，比如 Office 三件套，不断修改升级是当下一个重要的办公处理过程。我曾经收到过一个被修改了22个版本的 Word 文档。这可能是我们都经历过的场景，将一个文档不断修改，不断叠加版本号，当然也不断在硬盘里添加文件，一个版本号对应一个文件，可谓安全又有条理。但这在 iPad Pro 上并不适用。尽管历经三年的迭代，文件应用的使用逻辑与 Mac 和 PC 的文件管理不一样，比如如何选择默认打开文件的应用，就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而且系统会记住上一次打开该文档的应用，无法像桌面版那样灵活选择。这种限制反而也给 iPad Pro 带来了全新的版本管理机制。如果你也像我一样重度使用 Drafts 作为文本记录的工具，那么请一定要了解 Drafts 里的版本自动化机制。点击左上的 i 标记，你会看到这个草稿里有18个版本，我可以随意回滚到任意一个版本。关于 Drafts 如何保存版本，其开发者曾表示，这个应用采用众多因素来判断何时保存一个版本，其中一个条件是编辑结束，比如用户跳转到其他草稿。如果不相信 Drafts 的自动版本保存，你还可以通过一个 Action 手动将现在的版本保存起来。另一个值得推荐的工具是 IA Writer， 点击备份按钮，你会发现所有经过 IA Writer 编辑的文稿都会备份在这里，而且同一个文稿也有众多版本记录，你可以随时回滚。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实现办公文档的版本管理。我在 iPad Pro 上订阅了 Office 365， 基于微软官方的 OneDrive， 所有的 Office 文档都存储在云端，文档的每一次修改也会存储在云端，形成一个个独立的版本，你可以任意回滚到不同的版本里。其次， Office 365还提供了灵活的协作功能，你可以将文档共享给同事或朋友，还可以进一步设置相应的权限。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Google 的办公套件， iOS 上的 Google Drive 只是一个能用的网盘，可以满足基本的上传下载以及在三件套、文档、表格、演示里打开文件，是一个不扯不扣的轻量级应用，但利用 iPadOS 的 Safari， 你会体验到 Google Drive 网页版的强大之处。我在之前曾利用 Drafts 的一个 Action 将很多记录发送到 Google Drive， 这些 MD 格式的文档在 Google Drive 的客户端里无法直接打开，而在网页版，利用 Stack Edit 可以直接打开阅读并编辑，所有修改会实时保存。如今的 Google Drive已经可以打开 Office 文档，可以在线编辑。而 Google Drive 三套件对于版本管理也做得非常不错，你可以轻松查看不同阶段的文档版本，还可以轻松还原。下面我们来谈谈照片的版本管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iOS 照片应用拥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无论你将一张照片修成什么样子，都可以回滚到初始状态。打开任意一张通过照片应用编辑的照片，此时点击右上角的复原，就能恢复原貌。需要注意两点，其一，你必须是在照片里编辑图片， 其二，一旦回到初始状态，也将不可能再回到之前的样子。事实上，很多照片类的编辑应用都有类似的版本管理功能，比如 VSCO， 我可以将这张编辑好的照片无限回滚到某个状态，当然这也是不可逆的。了解这些图片编辑中的版本化管理机制，可以合理的利用这样的版本回滚，为修图工作提供一剂后悔药。上述这些方法为图片、Markdown、Text 文本与 Office 办公文档提供了一整套版本管理的新思路，可以帮助你更快更好的适应基于 iPad 的移动办公新方式。三、服务的自动化。科技行业习惯性的将第一代 iPhone 发布作为移动互联网的起点，如今已经过去了12年。像极了一个新的轮回，当用户注意力开始向移动平台迁移，相应的，移动应用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用户在使用移动应用的时候，常常陷入一堆功能菜单，却找不到自己需要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说，如果说移动应用解构了复杂的 PC 软件，那么当下的轻应用、小程序等则在将越发复杂的移动应用重新解绑，并重新定义了用户与服务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也是我在 iPadOS 上努力探索的方向，通过解绑复杂应用的功能，实现服务自动化，而快捷指令就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系统应用。快捷指令的前身是一款第三方应用 Workflow， 在2017年被苹果收购之后，历经两年时间的迭代，最新的 iPadOS 里快捷指令已经与 Siri 整合在一起，成为 iPadOS iOS 13系统级别的应用，拥有众多第三方应用无法获得系统接口与功能。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第三方应用开始推出支持快捷指令的模块，未来快捷指令的应用场景还将继续增加。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快捷指令帮我减少了去一些应用里查找功能的过程，让服务自动找到你。在快捷指令里点击创建快捷指令，左侧提供了一系列选项，其中我自己使用最多的还是 App， 所谓的 App 就是第三方应用适配的功能，换句话说，利用这些适配的功能，我可以将最常用的功能或服务拿出来。我设置了一个早晨简报的快捷指令，调取了来自 Google News 的接口，每天早上我会通过 Siri 唤醒它，可以快速跳转到 Google News。另一个值得尝试的应用则是 Drafts， 这款应用在 iPadOS 发布之后更新了一系列支持快捷指令的新功能，其中我认为最大的提升就是自动化了记录的流程，这是一个通过听写转文本实现的自动化记录快捷指令，我只需唤醒 Siri 就能开始直接说话，语音会自动转录为文本，虽然准确性不是特别好，但只要放慢语速，整体效果非常不错。当然，快捷指令的玩法绝不限于此，在更广的应用场景里，通过应用接口、脚本等复杂的组合，可以形成更强大的功能，比如爬取网页图片或者查看网页源代码等，但这属于功能延伸的层面。它所带来的是更丰富的功能，与本节所讨论的自动化关系不大，因此不做过多讨论。如果说快捷指令实现了本地设备里各项服务的自动化，那么 IT 则将网络服务的自动化纳入我的工作流里，比如我会将 Spotify 的播放列表自动化同步到 Google Drive 里，利用一个表格记录自己喜欢的音乐。再比如，由于我经常需要处理带有附件的邮件，这个 IFT 能够自动将邮件里的附件保存到 Google Drive， 通过 Google 办公三件套，快速完成工作。事实上， IFT 的自动化还比较初级，就像它的名字所言，只能实现 If This Then That 这样简单的两步自动化过程，远远不及类似 Zapier 这样的产品。但我更在意一点，如果一个需求需要极其复杂的流程才能实现自动化，其原因要么是这个需求是伪需求，类似于用 Siri 唤醒 Google 助手，再用 OK Google 唤醒 Siri 一样，很多自动化的操作只是一种循环而已。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解决这个需求的方法出现了问题。正如我在上文所言，我在移动设备或者 iPad 上所推崇的自动化，本质上是跳出越发复杂的移动应用，将其某个模块拿出来为己所有。但倘若一个自动化流程比你打开微信、搜索联系人、发消息更复杂，那你就要小心的了。这个所谓的自动化流程是不是本末倒置了呢？四、设备的自动化。苹果在过去几年打造了一个越发协同的系统生态平台， iOS、iPadOS 与 macOS 之间协同化与自动化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利用设备之间的自动化，可以让用户忘记自己所使用的设备形态，而专注于内容、服务与工具的使用。一个最直观的功能就是接力，英文为 handoff， 就像中文名称所指，这个功能可以实现不同设备之间应用程序的接力，而且是自动化接力。目前支持接力的应用包括邮件、地图、 Safari 浏览器、提醒事项、日历、通讯录、苹果办公三件套以及众多第三方应用。启动接力的第一步是在设置的通用里打开接力，打开一个支持接力的应用，比如在 iPhone 上打开邮件应用，撰写邮件。如果要切换到 iPad Pro 上，只需解锁 iPad Pro， 就会在底部右侧的程序物中看到邮件应用的图标，点击即可接力。第二个设备自动化功能则是通用剪贴板，也就是过往常常调侃的云复制粘贴。在两台使用同一个 Apple ID 登录 iCloud 都打开蓝牙和 Wi-Fi 的情况下，你只需在一台设备上像平常一样拷贝文本、图像或其他内容，然后打开另一台设备像平常的操作一样粘贴内容。我在这几年的使用中发现这个过程会根据网络的质量而有一点的延迟，而且 iPhone 与 iPad 以及 iPhone 与 MacBook 之间也会有一些不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实现。第三个设备自动化的功能是智能热点。可能很多朋友没有购置带有蜂窝网络的 iPad， 而是通过自己的 iPhone 来共享热点。因此这个功能在 iPad 上非常实用。打开 iPad 设置里的无线局域网，找到自己 iPhone 设置的热点，可以直接连接上，无需输入密码。而且在 iPadOS 升级之后，打开 iPad Pro 后还会智能的将手机热点推荐给你，可以说非常贴心了。第四，在 iPad Pro 上自动拨打接听电话。这两个功能尽管经常被吐槽，比如一个电话会同时响起铃声，但不可否认，这是两个非常实用的功能。以拨打接听电话来说，你需要先在 iPhone 设置的电话选项中点击允许在其他设备通话，然后在 iPad 上设置里找到 FaceTime 通话，打开来自 iPhone 的通话。这样你不仅可以接听电话，还可以再直接在 iPad 上拨打电话，如果配合打电话的快捷指令，整个过程会更方便。设备自动化是苹果生态释放的巨大红利，也是一座带有围墙的花园。随着苹果开始转向服务公司，越来越多的苹果服务还将在苹果设备之间实现更多的协同，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生态就是绑架将是不可避免的未来。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所有内容，如果您对这本电子书感兴趣，欢迎在 Dailyo 网站iOS Me 上购买，或者订阅 iPad Power User 年度会员获取。